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袁生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新州新确诊536宗病例，惠州新增1290例，2人病逝。联邦政府卫生部长确认12月15号重开国门。联邦政府向医疗系统拨款3亿元。新州为咗降低气温，宣布深色屋顶禁令。惠州交通局免费提供250,000份公交优惠券。澳韩两国签订10亿元国防协议。国防部长回应中国无理指责，重申主权问题不让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综合消息，12月23号，新州东部新确诊536宗新冠肺炎病例，无新嘅死亡病例。惠州新增1290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另有2人死亡病例。昆州新增10例，首都仁政区 ACT 新增3例。新州现有171例新冠肺炎住院病例。其中24例需要重症监护。新州再发现9例 Omicron 变种病例，累积报告64例 Omicron 变种病例，仅有1例患者入院治疗。Newcastle 嘅 The Argyle House 夜总会出现群体病毒传播案例，现有84例新冠确诊病例，一啲病例疑似 Omicron 变种病例。上个星期32月8号晚上9点到次日凌晨3点，去过呢个俱乐部嘅680人被确认系密切接触者。必须检测同隔离7日。卫生厅提醒，如果知道有人在这个阶段去过这间夜总会，但是没有使用二维码登记，请马上通知相关人士马上检测同隔离，直到获得阴性检测结果。另外，鉴于高传染性，任何去过这个场所的人的家庭接触者也要马上检测，在获得阴性结果前保持隔离。有消息说，这个俱乐部疫情和12月3号雪梨港的一次邮轮聚会的一例 Omicron 变种病例有关联。目前新州受60以上人口中 94.8% 完成一剂疫苗接种， 93.1% 完全接种。12至15岁的儿童中，首剂疫苗接种率为 81.4%， 完全接种率为 77.7%。 惠州新增1290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高于前一日的1069例，另有2例死亡病例。全州共有11649例新冠活跃病例。惠州医院现有323例新冠住院病例，其中77例需要重症监护。惠州92%的12岁及以上的居民已完全接种。目前惠州自由集会规模比过去数个星期有所缩小。上个星期日，只有大约4000名示威者沿住波及街游行。昆州新任首席卫生官纪拉德宣布，这个星期一昆州新增1例本地感染病例，这个患者来自黄金海岸。另外隔离检疫酒店发现9例病例，其中7例来自州际，2例来自海外。昆州边界在经过4个多月的道路封闭后，星期一提前向所有州际旅行者开放。首都行政区 ACT 新增3例新冠肺炎病例，超过98%的12岁及以上的首都行政区 ACT 居民接受了全面接种。昆州大约81.2%符合资格的人群已完全接种，88.3%接种了首剂疫苗。坎培拉消息，联邦政府卫生部长亨特承诺，这个星期32月15号允许留学生技术移民入境的政策不变。联邦政府原计划在12月初大幅放宽入境限制，给接种完2针疫苗的临时签证持有者入境，但由于奥密克戎变种毒株的出现，政府决定将开放国门的时间推迟2个星期，给卫生专家有更多的时间收集和研究新毒株的数据。卫生部长亨特12月13号说，政府在11月29号宣布计划在12月15号重新开放，这个已经通过了国家内阁的程序，而且信州会议和总理协商，医疗总监的建议亦认同这一点。奥密克戎变种毒株的蔓延后，免疫技术咨询小组已经建议将第二针疫苗和第三针疫苗之间的间隔缩短为5个月，以提高疫苗的保护力。亨特表示，海外证据令他对奥密克戎变种毒株比其他毒株更为威猛的观点持谨慎乐观的态度。但他亦补充说，目前下段严重为时过早，因为还需要更多证据，只是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虽然新毒株传播性更强，但可能更温和。这个对世界来说是一个积极的迹象。在南非治疗染疫病人的医生皮莱对澳新社说，他每日都需要看几十个病人，但还未有遇到过需要送医救治的患者，大多数人在家隔离10至14日就可以康复。皮莱认为， 这个就是为什么他跟其他专家初步推测 Omicron 毒株确实比之前的 Delta 毒株更温和，尽管这种新毒株的传播性似乎更强。联邦政府将在医疗系统投入 3.086 亿元，而虚拟医疗门诊亦将成为澳洲医疗系统的一个永久部分。联邦卫生部长亨特12月23日说，在3亿元拨款中，1.06 亿元将在未来4年中用于巩固为应对新冠大流行而采取的临时措施，另外5880万元将用于通过更好接入地获得机会计划，将精神保健退税延长至2022年12月。 Medicare 将获得7700万元，主要用于新的检测和治疗，而澳洲的初级卫生保健系统新冠应对将获得2560万元。还有一项新的 Medicare 福利，卫生专业人员在没有全科医生在场的情况下，可以在患者的住所进行疫苗适宜性评估。他的目的是确保生活在老年或残障护理机构中的人无需离开屋企就能获得疫苗或加强针。另外4120万元将用于帮助面临医生短缺的农村和乡镇地区招募海外培训的全科医生。卫生部长亨特表示，远程医疗、快速抗原检测、电子处方、家庭药物递送等等，这些都是为了减轻医院的压力，向患者提供支持和接入途径。皇家全科医师学院欢迎将电话门诊成为永久化的举措，认为在新冠疫情期间，电话门诊已被证明是面对面医疗的宝贵补充，它增加了有需要的患者获得照顾的机会，毫无疑问地挽救了生命。说来笑说，新州政府在最近宣布禁止深色屋顶计划，以期降低城市尤其是西雪梨的气温，并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改善建筑物的宜居性。新州政府的这项政策是基于新南威尔士大学的一项研究，这个研究发现西雪梨盛行的深色屋顶不单止能耗高，而且导致环境恶化，如果不采取行动，西雪梨地区将在15至20年后被废弃，数百万套房产不适合居住。新州能源规划厅长斯托克斯在宣布这个计划时特别提到这个研究的发现，通过消除深层屋顶，雪梨地区的环境温度最多可降低 2.4摄氏度，在热浪袭击期间，浅色屋顶还会将温度降低10摄氏度。主持这项研究的新南威尔士大学高盛林建筑教授桑特姆里斯长期专注研究雪梨座落世界各地城市的智能建筑设计和散热策略。他认为，和国际标准相比，澳洲住宅在能源效率和设计方面是最差的，并警告这个将产生严重后果。他说消除深色屋顶政策势在必行，到2036年，大雪梨地区的人口预计将达到300万。这项政策带来的优化开发建设不单只是改变屋顶的颜色，智能住宅在建造时考虑到了巧妙的隔热效果，而且他们还需要住宅之间有更多空间用于绿化和空气流通。桑特姆里斯表示，投资在智能设计可将空调降热冷却所需的能耗减少多达 45%， 这个也意味着可减少对建造和维护新发电厂的投资。他说，我们必须提高建筑的质量，这个将令到能耗降低多达 70%至80%。 墨尔本消息，维州交通局将发放25万份墨尔本市区免费公共交通优惠券，比维州人在节日期间免费进入墨尔本市区，为了比维州人重新开始乘搭公共交通，并在节日期间进入墨尔本市区进行娱乐。维州交通局将为12月和1月的不同活动提供免费的公共交通优惠券，这次优惠将涵盖从维州不同地区进入 CBD 的交通方式，墨尔本的火车、电车和公交车，边远地区的火车、长途巴士和公交车。活动期间，圣诞节活动、玩乐和景点、餐饮、表演艺术和购物，在这5个不同类别的活动中，任意一项都将拥有50000张公交优惠券份额。优惠券将按先到先得的原则发放，优惠券将从12月16日开始发放，最早可用于12月18日公交的乘搭。优惠券仅可在你申请使用的日期使用。优惠券将通过电子邮件的形式发到你手中，获得优惠券后可以打印成纸质文件或通过有效的设备出示。坎培拉消息，12月23日，正在澳洲访问的韩国总统文在寅和澳洲总理莫里森举行了会晤，双边签署了价值10亿澳元的国防协议。莫里森表示， 文在寅总统的这次访问将全面提升两国的战略伙伴关系。12月22日晚，文在寅总统携带夫人抵达坎培拉，莫里森在联邦国会大厦为他们举行了欢迎仪式。星期一，两国领导人举行了正式会晤。根据两国新签署的协议，韩国国防公司韩华将向澳洲提供30门自行榴弹炮、15架弹药补给车和用于探测敌方大炮的雷达。这个是澳洲和亚洲国家之间达成的最大国防合同。澳洲国防部长达顿表示，这个协议将加强澳洲在印太地区的火力和安全。他说，这个是澳洲军队现代化的几个项目之一，以确保澳洲军队现在和未来能够继续保持军事优势。我们致力于在快速变化的全球环境中保护我们的利益，同时保护我们地区的安全。之前，达顿还表示，韩国是澳洲在亚太地区很多重要的伙伴之一，这个地区很多国家对中共政府的一些欺凌行为表示担忧，我们希望我们的地区和平和稳定，这个是我们和拥有共同价值观的人建立密切关系的原因。这个非常重要，而且可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莫里森表示，今年是澳洲和韩国建交60周年，两国在双边贸易、共同价值观、共同的区域战略利益以及对开放、包容和繁荣的印太地区的承诺的推动下，两国的关系将进一步发展。莫里森说，我们将正式把两国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这个反映了我们的合作和人民之间联系的深度和广度，以及我们在我们的区域更加密切合作的共同愿望。联邦政府国防部长12月22日对媒体公开宣示，中共对澳英美联盟的指责是非理性的，他重申绝不会接受中共的14条。澳洲安全官员亦呼吁世界各国都对中共的威胁直言不讳，这样才不会令到中共质疑我们的决心。之前，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声称澳英美联盟协助澳洲打造核动力潜艇舰队的协议是地缘政治博弈的工具，会加剧军备竞赛。国防部长达顿对天空新闻说，在他看来，中国对澳英美联盟的反应是非理性的。中国海军每18个月增加的舰船吨位超过澳洲整个海军舰队。与此同时，中共却声称澳洲买几艘动力潜艇就是加剧军备竞赛。他还表示，虽然没人希望发生冲突，但澳洲需要采用现实的方式来面对中共的强势姿态。这个是一个不确定的时期，我们需要确保我们将志同道合的国家、朋友以及那些和我们有共同价值观、愿景的国家聚集在一起。中共曾通过媒体给出他对澳洲的14条不满清单，其中包括澳洲出台的华为禁令和反外国干预法等。达顿强调，澳洲会在主权问题上让步，如果澳洲按照中共所求接受他提出的不满清单，这样澳洲就是在言论自由、民主价值观和主权方面投降，因此澳洲绝不考虑这些。他还表示，澳洲面临的问题是和中共政权有关，和中国民众无关，澳洲会尽一切努力来维护和平。近日，澳洲加入了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会、抗议中共侵犯人权的行列，并通过了马格尼茨基释法案以制裁侵犯人权者。澳洲议会情报和安全委员会主席、自由党参议员帕特森12月20日发出呼吁，全世界所有国家都能对中共制造的问题直言不讳是非常重要的。他说，我们要直言不讳地讨论中共日益咄咄逼人的姿态和给全世界带来的挑战，这一点非常重要。公众应该知道我们对风险的真实评估，我们的盟友会欣赏我们清晰的意图，而我们的对手亦不应该怀疑我们的决心。英国军情六处负责人摩尔近日公开表示，中共有能力从世界各地收集数据，并利用经济手段要人们上钩，而中共这种收集重要数据的行为会侵蚀一个国家的主权，导致这个国家会丧失对重要数据的掌控。帕特森表示，摩尔的提醒印证了澳洲多年来的警告，世界各国正越来越多的类似澳洲的方式看待印太地区不断恶化的战略环境，并公开表达担忧。当涉及到中共问题时，澳洲在国际舞台上绝非孤军奋战。这次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